所以第二十，无求即心不生，无所求，没有执着即心不生，无着即心不灭，不执着，不执着就不生，不生就不灭。我们修行就要做到无所求，无执着，不生不灭即是佛啊！啊，清清楚楚楚了解一切，内心不起分别，佛性显露，显露就是这个意思啊。第二十一，看破就是般若德，德有般若，有空性的智慧，看破一切，放下就是解脱德。佛陀具备三种德啊，般若德、解脱德跟法身德啊。有智慧你就看得破嘛，啊，看得破不执着，放下，放下就解脱吗？不爱漂亮吗？不执着一切吗？自在即是法身德啊，以真理合为一体，大自在啊。所以整个修行就是要看破、放下、得自在。好，我们就上到这边，阿弥陀佛。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，南无大悲观世音菩萨，南无大愿地藏王菩萨，勤修戒定慧，消灭贪嗔痴。好，请放掌，各位阿弥陀佛。啊，我们开心法师、妙慈法师、开法法师，那么各位大德，今天我们谈的题目是《菩萨手册》。这个世界上有一本书，我们要天天念，那是什么？我们的心呐、啊。释迦牟尼佛示现在这个世间上。他提供我们一个生命的目标，关怀人类，关怀众生，那就是关怀自己。人的价值在于奉献与牺牲，因为为自己所追求的一切，包括感情，包括名望，一切到头来都是苦。佛陀教法的目的啊，就是要把每一个人从束缚、从监狱、从贪念里面解脱出来。因为我们每一个人生下来，社会家庭给我们的教育就是得到，第一名买房子，谁车子大，谁拥有的多，来成就人类的成就感。那事实上那是迷失自己，失去自己。所以简单的来讲，每一个人都在苦的阶段，因为有求必苦。 所以觉悟的人，整个佛教的中心重心就是在产生正觉化的完人圆满的人格。所谓完人，是他不是为自己的欲望，他是以众生的需要为需要，众生需要他就做，众生不需要他就不做，啊，不为自己但为别人。所以佛陀示现，他拥有家庭，拥有感情，拥有权力，拥有一切，他不要，哎，舍掉出家，因为他关心的是一切人类，包括自己的生死轮回的痛苦。为这个，他必须大出离，去寻找生命的真理。生而为人到底要干什么？啊，痛苦从哪里来？如何消灭痛苦？终于了解了这个真理，缘起性空，十二因缘法。所以啊，讲出了四圣谛、八正道这种离苦得乐的方法，针对个人而言，更讲出了如何帮助众生离苦得乐的婆罗蜜的修行、菩萨道的修行。我这两天啊，写了一些有关佛陀，因为修行就是要发愿成为佛陀，佛陀要我们念，我们念佛，念佛才会激发你的心。念佛当然念名字，念佛的名字有无量的功德加持力，但是更重要的去念佛陀的思想行为。佛陀如何成为佛陀，那么这样啊，来激发你不退转的心态。因为在这个世间，尤其我们身在一个所谓末法时期，包括出家人都会退转，修道很无聊，哎，不知道在修什么，这是事实。每一个人都应该了解，不要太相信自己，因为环境很恶劣，我们随时会失去方向，忘了初心，都在追求一些世俗的，跟解脱没有关系的，甚至修学佛法久了以后啊，麻木不仁，讨厌看到众生了，很被动的。我是个出家人，我有时候都会有这种想法，哎呀，又来找了麻烦了，啊，好像隐隐约约会有这种观念。做个医生的人，当初从学校毕业的时候看到病人就很欢喜，他可以救，哎，但是医生做久了，中午要睡个午睡啊，又来按电铃，烦不烦了，啊，我下午放假，哎，啊，我们已经忘了别人的病苦，已经职业倦怠症了。同样做个菩萨也会如此啊。所以修学大乘佛法最高的就是不退转，如何做到不退转？那不退转最好的方法，佛陀要我们忆佛念佛，多想佛陀在干什么，多拜佛，想想他，看看自己，自己才会精进啊。所以大乘佛法的禅定最重要的就是念佛观啊。这个念佛观也不是见得是打坐啊，就是去思维佛陀的生命，佛陀关心众生的那种心态。十方如来念念众生如母一子，一切佛啊，把一切众生都当作自己的亲生的儿子一样啊。那我们那种激动，我们那种冲劲，是不是随时维持在那个阶段里面？我的师父常跟我讲，当你不再去关心别人的时候，你的生命就死了，行尸走肉啊！菩萨唯一的生命就是关心别人，关心众生，包括一只鸡、一只狗、一只蚂蚁，都是我们关心的对象。曾经有一个老和尚，他有四个徒弟都很有成就。老和尚有一次到他们徒弟的地方啊，大徒弟啊，哎呀，现在做大住持啊，老和尚赞叹赞叹，不错。二徒弟啊，是个教书的啊，啊，教得非常好啊，很多学生啊，老和尚说不错不错。
三徒弟啊很会讲经说法出名啊，老和尚也说不错不错。事实上老和尚内心里面啊，哎呀叹气啊，哎老四呢怎么不见了？他三个师兄啊，哎呀老四坐在树下哭啊。结果老和尚过去看，老四你哭什么哭啊？这个四徒弟说，师父你看那些蚂蚁多可怜啊，三恶道啊，我看到他们就掉眼泪啊。老和尚拍拍他，你才是我徒弟啊，有爱心有悲心啊，你才是修行的人啊，不在于你在这个社会上成就有多高，而在于你的内心对众生的关怀够不够。所以忆佛念佛让我们成佛之心不退转，就像念阿弥陀佛一样，内心要退了赶快念阿弥陀佛，让你的心呢进入普等三昧，对众生的那种关怀不退啊，对于痛苦的折磨不退，念佛力故啊。所以成为佛陀，我写了一些，我念给各位听了，不是各位的讲义啊，我下午写的。佛陀具有高超的智慧，具有深透的观察力，具有无碍的辩才，具有坚强的信念。不但如此，外表温文、慈悲、平等，以及吸引众生的品格。那么，我们要把佛陀的这一些内在外在抓到啊，具有强烈吸引力的品格，又温柔，又柔软，又慈悲，最高的智慧，最高的意志。佛陀具有王太子的素质，具有圣者的智慧，以及宗教家的牺牲精神啊。王太子的品格代表高贵啊，圣者的智慧啊，那么对宇宙人生的透彻的了解，宗教家的牺牲精神啊，只要别人好，舍己为他，为众生，为佛教而努力。佛陀之所以远超过所有宗教家之上，完全在于他的一生、他的人格、他的教化方式以及他最终的成就。佛是人呢、我们现在所信仰的对象不是一个高不可攀认为他在我们之上的神，不是，佛陀说我也是人，人。但是在他的一生里面，他的人格以及他圆满的生命大波涅槃是我们学习的。佛陀深信每一个人都有智慧的力量明白真理，不需要用神奇的神通的技巧来使人相信啊，只要你冷静的观察，你也会看到真相，无常、苦空、无我。只要你冷静的观察，你也会了解人不能够单独活在这个世界上，我们互相依靠，空嘛，空就是没有单独存在，缘起，依照因缘我们才能够存在，没有空气，没有树，没有土地，我们不能活，没有马来人，没有人种田，没有种种的国家福利医院，没有中国人，我们都不能活。离开外在的一切，任何人不能单独存在，这个叫空啊。离开水泥钢筋，离开信徒的布施，离开一砖一瓦，大雄宝殿不存在了。所以我们都能够明白这些真理啊，不需要靠这种神通啊，莫名其妙的一些。所以佛陀说法的目的是要把人类从桎梏、监狱、束缚跟贪念当中解脱出来。佛陀只讲 灭苦之道啊。灭苦之道不是改变外面啊，希望你的爱人永远爱你，希望身体不要老，希望公司永远赚钱，那不是灭苦之道。灭苦之道是内心完全的接受这些生灭变化、生老病死，诸行无常是生灭法，这本来就正常。内心完全的接受生灭灭即灭为乐，但是人总是想要去抓住它、控制它。我希望我生的儿子至少是啊第一名的成就，赚大钱。我不接受我生一个智障的儿子，这个就是痛苦啊。欢欢喜喜地接受这个智障的小孩，他也是个生命，哪怕他是个植物人，我也接受他啊，就怕他断了只脚，我也接受他。那个这个才叫空性的智慧啊，不然你永远被绑住。很多人不接受自己的外表，哎呀我眼睛太小，哎呀我个子太矮，我怎么那么胖啊？因为我们都没有抓到重点，我们只有在管这些会变化无常不是永恒的啊。佛要我们抓到永恒的生命啊，不要烦恼，身体可以生病，但是心里不要生病，头脑不要生病啊。得癌症那是我的因缘果报嘛，自作自受嘛，要消业障嘛，欢心接受，痛当然是必然的嘛，哪有不痛？但是我心里甘心的接受啊，一心念佛消业障，内心里面清清楚楚、平平静静、自在无碍的接受癌症啊。我的先生有外遇，对不起我，我也接受。哎呀，那是我过去世的邪淫的果报啊，我欢喜接受啊。马来人回教徒都可以娶四个太太，我先生娶八个没关系，你是佛教徒嘛啊，比别人心量大 啊。以前去买东西的时候一定要杀价，慈悲不够啊，只为自己想。现在买东西的时候绝对不杀价，你赚钱我快乐啊。以前是自己买到东西快乐，现在是他卖东西赚钱你快乐啊。观念不一样，思想改变了啊。以前是往外求，现在是往内进化。生命的敌人是自己呀，贪嗔痴啊。我们每天努力的要命，看能不能哪一天心中没有欲望，看到男人、看到女人、看到猫、看到狗，通通一样，那多解脱啊！现在你看到一个帅哥、看到一个美女，哇，心中又跳了。问题就出在这个地方，问题不是出在对方的美跟丑，问题是出在我们的内心里面有问题啊！啊，我们必须针对这个而修行啊！所以佛陀说，禅定可以达到解脱，禅定就是一种心的训练啊。所以各位要多打坐啊，不但要多打坐、多念佛啊、多忏悔，这个都属于禅定；多念经啊，这个都是属于禅定，属于心的训练。所以佛陀说，心的训练、禅定可以达到解脱，而这种解脱并不是如梦如幻的那种神仙的境界啊，或是所谓虚空的哲学。这种禅定是以智慧以及道德伦理使行为进化，进而对永恒的佛陀的法身的信念进一步推广到一切众生，这个很重要啊。我们现在看到佛像每天拜啊跪啊，能不能都看到一切众生，包括一只蟑螂、蚂蚁、一个杀人犯，你都把它看作他是佛啊，他是未来佛啊，啊，这个叫对佛陀的法身的信念推广爱一切众生，透过思想伦理行为的进化啊。所以佛陀并不是把人放在你们比我 还低呀、啊，把人置于自己之下，这样来表现自己已经达到智慧与慈悲的高峰。佛陀并不是如此，佛陀虽然说众生愚痴，但是还是非常安详慈和的跟一切所谓愚痴的众生同住同行同在一起，永不离开啊。我在台湾，我发觉很多人哎呀，我要移民，我说一样，我要移到加拿大、澳洲，那环境好，你悲心不够啊。生在这边的土地，这个土地就是你的母亲呢、啊，哪里有苦往哪里去才对啊，不是逃避啊，我们要学习富罗那的精神，哪里灾难多，我们哪往哪里去推广佛法，哪里需要帮忙，我们的视线在哪里，哪一家公司快倒了，我去那边给他做职员了、啊，哪一个人灾难多，我嫁给他做媳妇啊，这样强迫自己训练自己，你才会学习什么叫爱，什么叫慈悲，什么叫佛陀的心，不排斥别人。所以佛陀的确是世界之光，他不断的行善造福，好像雨水为万物带来欢心，而不居其功啊，努力的去做一切，却不觉得有自己在做。虽然佛陀是崇高庄严，但是他绝对不炫耀自己的尊贵，这点很重要啊。我们人啊，我今天要穿最漂亮的，我要开一部加长的车子让人家看，我要挂一个最好的手表来表现我跟人家不一样，这个都是在强化自我，自我自私本位主义，生命痛苦的根源啊。所以很多年轻人漂漂亮亮的不来学佛，学佛不能爱漂亮，哎，不能表现自己，哎，我干嘛来学佛啊？啊，跟你们一样穿个黑海青都不笑的这样啊，他不喜欢了、啊，他不了解自己才是自己第一人了、啊。我们进来这个地方就是要消灭自我，跪下来，佛陀啊，你那么伟大，大雄大力，难行能行，难忍难忍能忍，我被骂两句就哭，我实在是不行啊！啊，我要来忏悔，我要跟人学习啊！所以，佛陀沉默而伟大，各位很重要啊！修行的人不多话啊。但是不多话不是没思想啊，老实讲，我这一次来马来西亚，我觉得各位住在马来西亚的华人环境不错，所以比较安逸啊，随便做做就有工作啊，社会环境什么都很好啊。那台湾的不一样，竞争啊，那香港啊，竞争啊，那边生存环境啊没有这边啊这么好。所以各位应该感觉到很幸福，生在马来西亚，但是因为太幸福的环境了、啊、这个脑筋用的就少嘛。老实讲啊，真的是如此啊。那佛教不一样了，佛教是要在你苦啊、得癌症啊、种种的压力啊，你就会去思考什么事情算得很准确啊，清清楚楚啊，当然不是计较，我们讲的是智慧办事能力啊，替众生想啊，因为环境呢太好啊，就不太容易啊去想。如果环境不好，今天你外面欠人家100万，哎呀，你每天都想怎么样赚这100万，不然要被砍头啊，儿女怎么过啊，那个时候你会激发潜力啊，非常重要。所以佛教的慈悲，它要你为众生想啊，你看众生在轮回造业受苦啊，我们怎么办，我们能够替他想什么啊。地藏王菩萨每天早上入定恒河沙定，什么叫恒河沙，恒河沙代表众生啊， 替每一个想到底怎么样帮他们，想尽一切办法让他们能够了解自己，认识自己，离苦得乐啊。你每天去思考这些，你不断的去激发你的潜能，开发你的佛性，替自己想，业障就来了；替众生想，智慧就开了。所以佛陀的沉默，沉默就是在替众生想，沉默而伟大，富有智慧，又有可喜的幽默，有大智慧，内心不起心动念，但是非常的幽默，现代化，所以各位每天都要讲笑话给你的太太听，每天都要想一些好听的话，让你的先生家庭，每一个人都能够微笑，因为生命很苦嘛。可喜的幽默，佛陀的言行和他的思想一致，里外如一啊，说的跟做的完全一样，道德崇高，而且具有大喜舍心，没有偏见，以善治恶，转恨为爱，对一切众生温顺而且大悲。各位，这个要开始练习，对一切众生温顺。看到蟑螂你要对它好啊，看到任何一个生命都想尽办法对它好啊，希望它离苦得乐啊。所以佛陀在过去数不尽的生生世世，各位看佛的本身故事啊，自发自愿的透过自己的经验去拯救人类，拯救众生，他不早入涅槃了，证得阿罗汉。佛经说只要三辈子的努力就可以证得阿罗汉，很容易啊。但是佛陀绝对不入涅槃，而是多生多世的出入在生死苦海、生死流中，为的是教化人类、教化众生的解脱之道，令一切众生免受轮回的痛苦，为这样而示现的。所以各位呢，现在也要有一个生来规划，哪里有苦难，我一定要投胎在那个地方。但是为了要帮助那些苦难，我一定要累积一切资粮，我要有福报，我要有大富贵，我要有大辩才，我要有种种的配备去利益众生啊。所以菩萨戒的优婆塞戒经啊，特别讲了菩萨八法，你要做个菩萨，自利利他，你要有八个本钱。来，各位看讲义，菩萨八法，温暖的心来面来。菩萨具足八法，能自利利他啊。第一个要长寿啊，第二个具上妙色，外表要庄严好看啊，第三个身具大力啊，身体要有力量啊，第四个具好种性，出身高贵啊，第五个多劳财宝，有钱啊，第六个具男子身，大丈夫身啊。做女人有时候比较委屈哎，还没有结婚要听爸妈的，结了婚以后听老公的，儿子长大听儿子的啊。第七个言语辩聊，口才要好啊。我来马来西亚发觉各位会讲英文，会讲华语，会讲马来话，结果通通夹在一起，没有一样专啊，要专啊，要讲嘛，每一种都讲好啊，言语辩聊。第八个无大众部位啊，不管在几千万人面前，就算在十人面前，无大众部位。菩萨八法从何而来？第一个寿命长远，从哪里来？慈心不杀的缘故。今天我视线体弱多病啊，讲话没力啊，走路跌倒啊，人家不跟我学佛，你学佛怎么这个样子啊？所以菩萨为了要自利利他，长寿健康，哎呀，让别人赞叹，你看学佛的人身体好啊。 当然也有很多大菩萨故意示现生病啊，像维摩诘居士这样生病，以病苦来提醒人家，那也可以啊。第二个，菩萨要具上妙色，各位外表要好看啊，外表好看你站出来谁都看你啊，但是看你不要起男女的欲望啊，那是业障啊。啊，具上妙色从哪里来啊？常布施衣服，常布施灯啊，各位啊，佛前多点灯啊，供养出家人袈裟啊，帮助贫穷人衣服啊，啊，除了修忍辱不生气，多供养花让你相貌庄严还不够，多布施灯，多布施衣，各位这要老实去做啊。我们现在是4 4 4做的没几个啊，啊，很多人很喜欢读药师经，那我就问他，你有没有点过49盏药师灯？没有啊。有没有放过49种众生？没有啊。你读药师经有没有经常受八关斋戒？没有啊。那有毒没有道啊，啊，没有意义。所以各位老实去做，布施衣服，赶快把衣服收集收集啊，啊，送给贫穷的人啊。我们以前还故意带团到尼泊尔、到越南呢，送一大堆去啊，啊，绑了一大堆行李，亲自要送过去。哪里缺光明，我们就点灯啊，牵电佛前乃至贫穷人，这样将来相貌庄严，具上妙色。第三，身具大力，怎么样？常布施食物啊。所以有一部叫《佛说布施食物五功德经》，你布施食物得到5种功德：外表好看、寿命长、力气大、声音大，啊，种种的好处。布施食物让你身体有力气，拜佛念佛啊，诵经打坐做菩萨，你有力气啊。啊，第四，具好种性，出身要高贵啊。如何出身高贵？常坏骄慢，要谦虚啊，多拜佛啊。像佛陀过去是做常不轻菩萨，看到人就拜啊，他说你是未来佛啊，人家丢石头他还在拜啊，谦虚到极点。这一点我们中国人要倒过来了啊，我们中国人比较爱面子，凸显自己啊，你要达到谦虚不容易啊。所以各位开始修行啊，叫落尽繁华忏前愆，把过去那些爱漂亮啊、爱面子啊，把它通通拿掉，忏悔过去的错误，由内心里面尊敬回教徒，由内心里面尊敬我们的道亲啊，甚至对一只猫、一只狗啊，我们都有内心里面去尊敬他，他是未来佛啊。常坏骄慢，你将来出身高贵，做王者、做长者，你这样不是为了名位，这样你用利用你的影响力，像佛陀做转轮圣王啊，他的转轮圣王，他在印度影响每一个国家、每一个国王，重要。第五个，菩萨要有钱呐、啊，多饶财宝，可以调伏很多人。怎么样可以有钱？常乐说法，各位。我们的嘴巴多劝人家不杀生，多劝人家布施，各位要背啊，布施得大富，忍辱得端正，持戒得长寿啊，一天到晚讲啊，多病乃至杀生的果报啊，走到哪里讲佛法给人家听，常乐说法，用书用录音带，你听这卷录音带很好哎，哎，我要 copy 成1000卷10000卷给每个人。你看了这个白话地藏经好棒啊，我经常在印经啊，我自己估计10000个来要经书的，难得有一个说师父我可以自己印一印给人啊，没有，他都拿回家自己看了啊。我说你不会多拿2本啊？他不用，一本就够了。我说难道里面没有亲人啊？啊，拿一本啊，印1000本，印10000本，常乐说法，要积极啊。啊，那这样有什么好处啊？多劳财宝，福报大啊。各位，真理是这个世间最高的礼物啊， 把佛法当作报众生恩、报亲恩的生命的礼物，常乐说法啊。
所以我平常很少讲话，但是要讲话积极的，像我以前啊，我读大学，我拿个麦克风都会发抖，人家都说我这个人木讷不讲话啊，也不知道讲什么。但是学了佛以后啊，你叫我不讲我都难过，一天讲五场都要讲，你不听我也要讲啊。我以前还没有出家，我还在家，我的太太我都跟她讲，讲让她睡着了我还在讲。我的儿子听我讲几百遍的释迦牟尼佛传听不腻啊，知道了嘛啊。以前我爸爸跟我讲话讲两个钟头我气死了烦了，现在我听他讲赶快，他讲两个钟头我中间要插入佛法，陪他看摔跤啊，陪我妈妈看歌仔戏啊，找空隙讲佛法，一直看歌仔戏里面有没有因果，赶快拉出来讲啊。他会讲说你现在怎么那么多话，我说不是多话哎，常乐说法。我跟我爸妈讲，我不跟你讲你比我还早死了怎么办，趁你现在活活的赶快讲，等你死了再跟你念，来不及了啊。对一切人都应如此，当然讲话的分寸，讲话的智慧，各位这个都要学啊。所以要有无碍辩才。辩才从哪里来？辩才这里面有写第七啊，言语辩了，自心持戒。各位要创造你有辩才的这种因缘，送人家录音带听，送人家好听的大悲咒听，从现在开始讲话不要骂人骗人，多讲好听的话，你的语言，你被讲话的被接受的程度慢慢在改造了，还不够，多送木鱼大钟，锵，将来还有大名声呢、啊。讲话大声，我们学佛就是做生命的建筑师，基因改造。我们哪里不圆满，我们就创造什么。自心持戒，内心里面清清净净，没有罪恶，所以讲话就自然了，不会遮遮掩掩了。啊，第六。做个菩萨具男子身啊，各位你要发愿，哎呀来世不再做女人了啊。我的师父常跟我讲说，一个女人如果不爱漂亮啊可以出家了啊，因为做女人你很想要表现你的身材啊。我这两天住在吉隆坡市区，哎呀这个女人真漂亮啊啊，每天在那晃来晃去，你不看她对她实在是不礼貌啊。有时候我都很挣扎，看也不看了、啊，礼貌的看他睡啊，他就很快乐了，啊，但是这也是一种痛苦哎。为什么？再年轻再美丽，美不过一层皮而已哎，啊，每一个地方流出来都不清净的，把晒你晒，啊，他把不清净的当作快乐了。所以苛责女生，愿生生世世为大丈夫生，念地藏经来世做男人，念药师经来世做男人，男人真方便了 啊。第七，言语辩了，至诚之心持戒律，尤其是口业。第八，无大众部位，做个菩萨怎么样可以无大众部位？多礼拜三宝啊，多拜佛，多尊敬法，多礼拜出家众。各位要有个习惯啊，礼拜出家众，男生看到女众的法师要拜，反正拜就对了。拜啊，三宝你愿意礼拜，就在消业障，也开发自己的种种。你越尊敬三宝，你越被尊敬啊，这个反作用力嘛。你越拜佛像，你将来生生世世的外表啊，非常的庄严好看。身材高大，啊，老外你看190公分、200公分，站起来多庄严啊！啊，我们中国人矮矮的，看这样。佛陀不一样了，佛陀在那个时代比一般的人高一倍啊，一站出来谁不看他？啊，这礼拜佛像的特别啊，多礼拜三宝，无大众部位，
就叫菩萨八法啊，具足这八法，那么广度众生啊。第二条，犯罪畏罪的人虽逃得了一世，却永远住在新的牢狱里面，得不到平安和幸福。为什么我要写这个？修行一定要先清净啊，而且要敢讲，你过去做过什么坏事，你要讲，你不讲一直放在内心里面啊，他就在这边闷啊，发臭啊，生锈啊。所以我们要出家以前呢、啊，我们师父的出家之前闭关七天，好好的把你这一辈子所想得到曾经做过的坏事讲出来啊，而且对着老和尚讲，统统讲，讲完以后啊脸发亮，哎，你有惭愧心发漏了，内心里面没有阴暗了、啊、可以出家了。那这样以后啊，知道错在哪里，在哪里比较好修行啊，不用掩饰自己的罪恶。所以做错不承认的人关在新的监狱里面，永远得不到平安幸福。所以承担自己的错误，勇于修正改过，救自己的心，挣脱内在的牢狱，得到心灵的自由，为自己换来平安和幸福。生命的胜利者，勇于认错的人。跟我讲实话啊，当你跟对方认错，对方不原谅你，你也要老实甘愿接受这个果报啊，这个很重要啊。包括我要出家以前啊，我跟我太太啊讲了我一切违背她的事情，我通通讲啊，她说我通通原谅你，只要你不出家就好了，至少原谅就好了。我没有骗她，我一定要完全的坦诚，这样我内心无愧啊，因为我们要怀一个纯洁的心来出家，谁没有做过错啊？所以生命人生最大的勇敢认错，认错就是生命的胜利者。也因为知道错在哪里，你才有修行的目标，针对你的贪嗔痴，针对你的恶业去扫除啊，去净化，去修行啊。所以第三，幸福在心中，不在别人眼中，何必学虚荣？尤其对我们东方人啊，我们东方人，我在日本待过一段时间了、啊、爱面子、啊、中国人也是面子民族啊，一虚荣那么就失去真相，就失去自己。我们要对自己的良心，对自己的佛性负责，幸福在心中，不要管别人怎么讲，这个最重要，何必学虚荣。更重要的，人跟人之间讲话要沟通，所以从今天开始，修行人最重要，嘴巴，心坏没人知道，嘴巴坏啊，众人都知道。所以不是不讲话，不讲坏话，我们现在学习讲好话，多讲好话，一直找对方的优点赞叹啊。